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呢，仍然继续来学习成为士论。上一次讲的内涵里面呢，有一点点要修改一下。那么那个地方呢，我们有说过，就是五个片行新说法，那么关于他们的讨论，一般的讨论大概都没有什么不明白或者是特别，但是就是说成为士论里面呢、有时候就假设对方 有一些可能很奇怪的见解，然后再把它反驳。那么像这个部分呢，其实多半不是太主要的。那有的地方是我们看注解看得出来，有的是不同的论师啊，有不同见解。那有时候是护法论师来提这个假设，然后又由他来提出反驳。那所以就是这些地方是成为士论比较，其实不是他主要的内涵，但是因为也有关系到其他论士或者其他部派的见解。但是如果我是前面讲那种假设性的，有时候看不出来，一下子看不出来他怎么个逻辑上的关联啊。那所以我们上一次呢，有一点有一个地方呢说的不太正确。那从逻辑上来看，也是如果按照上次说的衔接不起来。那么这个是在103页，就是第三卷的第七页啊。那个地方就是就这一页是假设人家，就是假设他们对方啊，就是对那个三字颂里面的一个部分，是第一，就是初等亦如是。对，初等亦如是，这个是第四颂，第四颂的上半里面的下半部，就我们通常说第四颂的 B 啊，那个地方就是刚刚讲的初等亦如是。那么当时就是说，对于亦如是这三个字啊，那么有可能有不同的见解。那么在第三行的地方就有提到。我们看一下呢，因为他这个是假设说初等亦如是这五种片行心所啊，就跟阿赖耶识一样，也可以被熏，可以被熏习，然后也可以为持执持种子，就好像阿赖耶识一样啊。这个是第二行跟第三行说的。那么针对这一点呢，那么所以第三行说呢，又若触等亦能受熏啊，因亦有情有六种。这个地方就是刚刚讲的，如果不看注解呢，不太清楚到底这个六种体。那么上一次结束后也有同学跟我提啊，说这个六种这个地方的意思，这个种，这里的种不是一般说的种类啊，这里讲的就是种子。因为我们刚讲说，他把五种片行心所呢，就类似于阿赖耶识啊，他们都可以作为一切种，有这样的一个地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变成刚刚讲的，一个有情的身上呢，有这个触、作、意、受、想的是这五个，这五个每一个都可以作为一支持种子啊。就像阿赖耶识一样，然后呢再加上阿赖耶识，这样合起来就有六个，有六个可以作为种子的本体，持有支持这个一切种子的，就如果这样的话就有六种，有六个这样的体，有六个可以支持种子的体。那因为种这个字到底是讲种子呢，还是在讲种类啊，一下子看不清楚。那这里应该不是讲种类啊，就是六个可以支持种子的这种字体，是这样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接下去说若尔国起从何种生，既然有六个可以支持种子的体，那平常我们说它任何一个果报啊，或者是现行的活动啊，那他这个问题就是，那是从哪一个？既然他说有六个这样的 那是从哪一个？那然后他第四行说，理不因缘从六种起，就是说 不可以说是六个，从这六个通通都从这六个，从这六个整个的合起来的，不可以这样说。因为呢，没有，我们一般没有看见说有很多很多个种来共同来生一个芽，是这样的。这是第四行的意思。那么第五行是说，那么如果又假设，如果他们说这个果报的升起是只从其中的一个，哦，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其余的五个可以支持种子的，那这个这样的五个一切种，另外剩下这五个一切种就变成没有用处了。所以这里有好多种，就是好多个这样的一个假设，他们有这样的见解，那我们又要马上对他加以反驳。所以这个句子是这样的啊，那么底下大概就这样子的。所以他这里讲到六，比方说再过来一行讲六果顿生呢，也是一样。那我上一次把这个六种啊，想理解成眼耳鼻舌身意，因为他在倒数第四行有这个讲这个物意有情，一刹那情，六眼识等俱实生故。实际上，那实际上到这里为止有点，这是不一样的角度啊。当然，六眼识等，我看一下注解呢，那是没有错，是在讲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可是就跟前面讲这个讲了六个不一样的意思，前面讲了六是讲刚刚讲的这个处作意受想思这五个偏行性说法，每一个都可以作为摄持一切种子，然后加上阿赖耶识，这样合起来有六个可以作为一切种的这样东西。但是可是到了这里就又不一样这样的。好，那原则上就把这个上次讲不太对的地方要把它改过来啊，这样子。那这个地方比方说这一页的倒数第三行啊，我们上次已经有说明，不过会再稍微再补充一讲清楚一点。它倒数第三行下面是讲说为处等五啊有四种相名一切种，一样的，这又是假设有他这个看法。那么这个看法是等于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认为这个五个偏行性说法呢？可以当作跟阿赖耶识一样，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讲了有四种相，就是有相似于一切种子，就是也其实也就是相似于这个阿赖耶识的种子的相，因此就也把他们都叫做一切种。那这一个四种相是怎么一回事情呢？然后那接下来这个倒数第二行最后一行这讲的这个事情的逻辑关系，我们上次应该是讲到这里嘛，或者我们上次念的比较快没有讲很清楚。那总而言之，这个四种相也没有什么，这个也是他们这样想，实际上也没有。这个偏见心所这五个呢，虽然跟阿赖耶识相应呢，是他的在活动的时候必须要有的五个心所法，可是呢，他是不是真正有四种相相似于一切种的相呢？不客气讲，其实是没有的啊。但是他说有啊，说有这样的。那么然后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看看，还有一个就是倒数第二行说四等处等与四啊所缘等故，还有这个无色处等有所缘故。这正如我上次说，这个是他提的一个当然这个佐伯先生这里的一个回答，他说这是一个回答，就是说这个是他们回答，就是他们对方回答说呢，说就处等于是 所缘等故，然后他们的理由就是刚刚讲的无色界的，无色界的有情众生呢，他们还是有处，那他们的处还是必须有所缘，是这样的。那是这样，那这因为是这样，他们当然无色界的有情众生的处的这个新说法是有必须也是有对象让他缘，但是这个对象不是色。那我们知道，一般来讲，我们说阿拉耶识所缘有三种嘛，一个就是种子，一个是它的根生，一个是七世界。那无色界的有情呢，它生到无色界，它不能够去缘这个色。我们种子根生还有这个七世界，它不能去缘种子啊、不能够去缘色。那么像佐伯先生这个地方有小字啊，他说呢，生无色界啊，既不缘色，那么不缘种者，此何所缘？那么呢，这句话其实也是从数据引出来的，就是说既然他们不缘色，那他们缘什么呢？那他们那么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必须缘种子，就是他们的五种片行心说法哈，他们既然不缘色，那他们只好去缘种子。因为他们缘种子呢，所以这里讲说有四种相，是这样的。那么缘种子的话呢，就会变现出相似于种子的这个所缘，也就是刚我们说的相分，这个相似于种子的这样的一个相，作为相分，是这样的。那么他们的理由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处等于是啊，所缘等故，这个是对的，这样子。那总之呢，这些讨论呢，里面有一些他们保持的见解，然后还有他们的见解所支持他们自己见解的一些言的理由，那这个理由里面又含有有的时候有一部分也是对的，所以这个都要仔细的去分别哈。比方说他这里讲的倒数第二行说无色处等有所缘，没有错，无色界的众生的处心所当然也要有所缘，然后他接下去的理由就是说亲所缘缘啊，定因有故，这也没有错啊。这五种偏见性说法当然也要有亲所缘缘，这个没有问题。但然后他继续说呢，那可是我们的一个倒数的最后这一行了，这是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见解就是说，此四种相啊，不为因缘生现世等。我们同意啊，我们可以同意五种偏离性说法要有所缘，这就是他的亲的所缘缘啊，这个不成问题。可是并不因此，即便他有四种相，实际上是没有的了。记得这个五种偏离性说法呢，不能去缘种子。我们先把这个正确的状况先说明了。五种偏离性说法，即便生到无色界的众生啊，也不能去缘种子哦。是的，他们固然他们的这五种性说法不会去缘色，因为他是在无色界当中啊，不会去缘色。可是并不因此就他必须去缘种子，这个逻辑是不充分。他们不能缘种子，不能缘种子，所以实际上这五种偏见所也不会升起这个相似于种子的相分，也因此他不可以被叫做一切种。先把这个正确的状况说出来。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进一步来说明呢，就是最后这一行说的，此四种相啊，不为因缘生现，就算有了，那你这一个他这个活动啊，就是这一个五个偏心所的活动啊，也不能作为因缘来升起这个现世。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样的东西可以作为因缘来升起这个现世？现世就是现世 范围宽一点就是前七识都叫现识，如果范围窄一点就是前六识，然后我们可以说范围宽一点。这里所以这里意思说，你这个四种相啊，你以上所说的，就算站在他的立场说，对方的立场说的哈，他的那个四种相啊，也不可以作为因缘来升起七识。那确实是这样了，这个五个偏见性说法，再怎么样啊，去认知任何的所缘，他都不可能因此就变成他可以作为因缘来升起七识啊。那么正如我刚刚问的，什么东西才可能作为因缘来升起七识？那当然是第八识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就只有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可以作为因缘来升起前七识。那因为这样，所以阿赖耶识才被叫做一切种识啊。那我们现在讲这个意思，就是说，那这个五个遍界心说法，就算如同对方说的，可以缘种子，然后升起的这个相分，相似于种子的相分，就算是这样子，它也还是不能作为因缘来升起七识啊。既然不能作因缘来升起七识，那就相当于说它不可以是一切种子。这样就比较直接一点，这样子。好，那再来接下去说，如处等上是眼根等，这个是我们支持我们的见解，就是说，那么我们刚刚说的，他就算他升起的四种相，不能作为因缘来升起，那么我们用一个例子来支持我们的见解，这个例子就是这一行最后一行的下面。就如同处这一些新说法啊，那么它或许是可以升起这个相似于眼根的东西啊，可是呢非是所依啊，那么还是不是真正的这个可以作为实质的作用的。那这个地方然后意图是否无能上，总之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升起的一个相啊等等，也不能够非是所依，就是它实际上还是不能够升起事的。就是它像一般我们要升起任何的事啊，像以这里来讲眼事好了，要升起眼事呢，那要有真正的眼根。那这里是不是就算你这个就如同处这种新说法，就算它可以升起这个相似于眼根的东西，它只是相似。相似于眼根啊，那不等于是真正的眼根，因此它不能升起识，不能升起识，所以它不是真正的根，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非是所依啊。那么真正什么东西才是识的所依呢？那就是根，比方说眼识要依这个眼根啊，是这样的。那这个五种遍性说法，就算他升起的这个相似的眼根，可是没有真正能够升起眼识的这种作用，它不是真正的眼识的一。这样，那么我们然后104页呢，第一行我们讲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意如是火无能烧用啊，就好像相似的火，比方说镜子里面那个火，镜子呢照到火，然后镜子里面有火的样子。那么镜子里面的那种火啊，不管它再大，颜色再红，或者它大小再大，它也是不能有真正火的这个烧的这个作用啊，是这样的。好，那所以104页以上这些讨论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的。那所以我们的小结论就是比就非理，就以上他们的对方可能提出的一些理由啊，就都是不合理的这样子。好，那所以104页第一行的下面也都是类似这样的情形的。那么但是我们同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处等所缘啊，是种等相啊， 后直射处放映。那么这个五种片性心所法啊，它的所缘啊，我们知道阿赖耶识的所缘有三种，那要跟它比啊，要拿来跟阿赖耶识说相类似来比的话，不可以拿这个，不可以拿这个部分，不可以拿刚刚讲的这个，可以拿这个，看看四种等相，还有后处等的所缘呢、啊，还这里四种等相，还有这个直受处的，可以就那是可以拿来跟这个阿赖耶识来比来做类比啊，那样子。但不管怎么样呢，他再怎么类比啊，都不因为可以做类比啊，就说这个五种片性心说法也是一切种，就不可以这样说的。我们看这个第二行下面很清楚了，因为实际上阿赖耶识可以被叫做一切种啊，主要原因是第一，它是它所藏的种子可以升起现行，就是前七识。同时呢，这个现行可以再熏回种子，回到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呢是受熏，阿赖耶识只有阿赖耶识可以作为受熏。啊，所以这里讲到，由此呢，前说一切种啊，这三个字啊，这个词汇哈、哦，一切种这个词汇啊，它的主要的定义啊，地目受熏能持种意，它主要意涵跟意义啊，一定是针对地目，就是一定是针对这个受熏，还有呢能持种的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颂文里面的我们处等亦如是啊，那个亦如是就是说不会再讲一遍那个一切种哦。那么这里104页第三行说，不尔本颂有重言师，他说如果不是这样子啊的话呢，那这一个颂就是处等亦如是啊，就有重复的这个过失。那为什么有重复的过失呢？那是如果把亦如是理解成一切种这个含义，就是处等也有一切种的这个作用的话，那这个一切种就它的这个使用呢的出现就出现两次啊，这样就重复了，就是这样。那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子啊。好，那接下去第三行的中间是说呢，又彼所说亦如是言啊，无简别故，贤相立者定不成正。这句话用白话文讲就比较清楚，他是说颂文里面说的这个亦如是这三个字啊，这三个字呢，是的，颂文本身确实是无简别，光是这三个字本身确实看不出来有什么这个在范围方面的一个限定，就无简别，就没有说它是特别指什么，这没有错。但是呢，接下来说呢，贤相立者定不成正，就是对方把这个意图是啊。亦如是确实是没有，字面上确实没有明白的区分，因此他就拿来通通跟这个阿赖耶识做类比啊、那定不成正，就是这样做是不对的，一定不能成立的，是这样。虽然他没有明白的限定、哦、但是你因为这样就拿来类比于这个阿赖耶识的种种的那个性质，那这个是太过于宽泛。因为以上我们都在讨论阿赖耶识，那么处等亦如是啊，那亦如是就等于就我刚讲了，他把这亦如是的范围呢，就是说相当于阿赖耶识的种那么多的性质啊，那当然是太宽泛的。这到此为止，这是这样意思。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第 第四行下面说呢，物处等五啊，亦能了别，处等亦与处等相应。这个白话讲也很清楚，就是说物当然就不可以啊，就下面的这个状况啊是不可以的。什么状况？就处等五亦能了别，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五个片行心说法啊，也能够了别啊，这样是不可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一样的，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有了别的作用？那就是事，这就是心啊，或者心王，八事，整个八事都可以，不过主要是前六。好，那就刚刚讲，只有事才能有了别作用，或者我们一般说的心王才有了别作用。那么心说法啊，连心说法都不可以有了别作用，这个是他们的不同，这个是心所跟心的不同的地方。好，那么物处等五亦能了别，然后接下来这个也不可以，就是说处等亦与处等相应，这个也不可以。就五个片心心所法啦，互相的每一项都跟其他五项相应，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也不可以的。那么要跟这五个心所法要相应的，谁才能跟他们相应呢？一样的，只有事，就是八事呢，只有事才能跟心所法相应，心所法不能跟心所法相应，这一点也要分别。心所法它跟心的差别啊有不少啊，这也是一点。那么为什么呢？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过，心所法呢是比较，它是心的活动的一些明显的具有特色的状况，而这个状况本身呢没有，它不自在，就是它没有自己的力量，心才有自在的力量，因此心可以跟心说法去相应，心说法就不能够再跟心说法去相应了，是这样的情形。好，那到此为止就要做一个小结论。第五行说呢，由此故知啊，亦如是则随其所应，非为一切。这个白话我也很能明白。那么根据以上的这些讨论呢，亦如是这三个字啊，随其所应，什么意思呢？随其所应就是，就范围来说啦，就是说，随着这一个处这五个心说法的特性，要恰到好处的，随其所应其实就是要恰到好处的，而非为一切，就是不是一切，不是可以把它应用到一切。这亦如是呢，也必须恰如其分呐、啊，来跟这个五个片行心说法的性质来对应。那么把那个范围恰到好处，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这个就是随其所应这样子。因此就是非为一切，就不是通通都可以应用到一切的范围，主要是指阿赖耶识的性质这样的。这个五个片行心说法不可能具有通通都跟阿赖耶识一样的那些性质，或者跟他很多地方可以做类比，只有小部分一部分可以做类比，是这样的。好，那么以上就是对这五个片行心说的简单的讨论。那接下来其实接下来这一大段落很重要，这个比较起来，接下来这个部分的重要性，直接讨论阿赖耶识的本体，它的自体。我们看一下，接下来阿赖耶识啊，为断为常，这个问题很精简啊，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唯识学的这个阿赖耶识这一个建立它，那么不管是一学四谛论、四大乘论、成为圣论等等啊，这是根本啊，对于它的建立。可是这个建立呢，有的时候会 被受到一些意见哈，这样子。那么这个意见里面呢，也有很多种，这是其中一种。这个阿拉耶识有没有这个断的问题，有没有这个长的问题？怎么样来正确的了解阿拉耶识？那么正确了解阿拉耶识的同时啊，还可以建立佛法的最根本的缘起。这个就是接下来这一大段很重要的。好，那刚刚这个问题呢，就是问阿拉耶识它的本身有没有一个断灭，会不会变成断灭，或者呢另外一种可能，会不会变成是常住。我们都知道那个佛法，特别是初期佛法呢，就是要破除常的我净啊，大家应该知道，破除这四种颠倒，就是常的我净，就是非常的我们众生呢，以为执着为常，那么苦的就是不乐了，不是真正的快乐了呢，众生执着以为乐，那么没有真正的自体永恒的那种我和众生执着为我。然后不清净，实际上是不清净的，我们众生执着为清净，这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叫做四颠倒。那么这里的问题就类似了，这个阿拉耶识我们对它的建立啊，那有没有堕入这样的一个错误。好，那么正确的回答当然是非断非常啊，以恒转故。我们的回答也很精简，直接的说了，没有断灭这样的问题，不是断灭，也不是这个常住不灭那样的啊。原因什么呢？恒转，以恒转故。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在说明第四颂的后半的前半。什么意思呢？那个地方是什么呢？恒转如瀑流，就是唯识三十颂那一个地方呢，就是讲恒转如瀑流。恒转如瀑流是在描述阿拉耶识哈，这样。那么现在就是在讨论这个部分，然后就是用这个恒转这两个字啊，以恒转为原因来说明为什么阿拉耶识呢没有断灭，也不是恒常住不灭啊，这样子。